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月22号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包括：也门总统与胡塞叛军似乎结束僵持；美国谴责伊斯兰国绑架日本人质；安倍晋三决心营救；法国《查理周刊》事件引发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思考；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应该制定贸易规则，而不是由中国来制定；美国将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双反关税。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重要的国际新闻。陷入困境的也门总统哈迪表示，他已经和包围总统府的胡塞反叛分子达成一项协议，他提出将取消胡塞反对的一项宪法改革提案。作为交换，胡塞反叛分子同意将从他们夺取的阵地撤离，并且释放他们在星期六绑架的一名高级官员。这些让步是在首都萨那发生暴力事件的3天之后做出的，似乎缓解了双方的对峙。当地局势使得从海湾地区到联合国到华盛顿都拉响了警报。美国在目前与也门基地组织激进分子的斗争中是需要依靠也门政府的合作。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华盛顿说，关注也门局势是美国优先考虑的事务之一。也门总统发表的一份声明也提出了让极度分裂的也门团结起来的更广泛的愿景。声明说，胡塞武装和南部分离分子南方运动有权在所有国家机构得到任命。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星期三的在伦敦举行的会谈，讨论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略和进展。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说，大约20名盟国成员参加了会谈，包括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以及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各国外长上次举行会谈是在去年12月，当时他们决定实施一项5点计划，内容包括加强伊拉克军队、遏制外国战斗人员的流入、切断激进分子的资金渠道、抗击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以及解决人道需求问题。这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领导的空袭已经遏制了激进分子的势头，击毙了数千名战斗人员，并且使得激进分子处于守势。日本星期四说，正在考虑一切可能的方式争取被伊斯兰国组织扣押的2名人质获释。伊斯兰国在星期二公布的一段视频中声称，如果收不到2亿美元，就要在72小时内杀死人质。从视频公布的时间推断，最后期限是在星期五的某个时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东京对记者说，他已经指示有关官员通过一切外交渠道确保后藤健二以及汤川遥菜能够获得释放。安倍说，日本绝不屈从于恐怖主义，但是他跟其他日本官员都没有直接说明日本是不是会交付赎金。在伊斯兰国公布视频的几天前，安倍晋三承诺向受到逊尼派极端分子影响的国家提供2亿美元非军事援助。那么关于日本的态度，美国也提出谴责伊斯兰国绑架日本人质，安倍更是明确地表示决心要营救这两名人质能够获得释放。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我们要抢时间，任务很艰巨，但政府会全力解决。
安倍说，他已经命令内阁采用一切可能的措施，充分利用现有的外交渠道拯救人质的生命。他还说，日本不会向恐怖主义低头。
我们绝不会屈服于恐怖分子，我们将与国际社会携手，竭尽全力打击这种邪恶的恐怖主义。
与此同时，日本副外相中山泰秀星期三在约旦首都安曼的日本使馆商讨救援日本人质的计划。在伊斯兰国星期二公布的视频上，一个蒙面男子持刀站在两个跪着的日本人质中间。他说，日本公众有72小时时间对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停止支持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对伊斯兰国采取军事行动。日本星期三证实了恐怖组织视频中两名日本人的身份。伊斯兰国组织星期二发布的视频显示，这两名日本人被扣为人质。伊斯兰国要求日本支付2亿美元赎金，否则就要杀害他们。视频公布几天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问中东期间宣布向与伊斯兰国对抗的国家提供2亿美元的非军事援助。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强烈谴责伊斯兰国威胁杀害日本人质。
对于伊斯兰国残暴威胁要杀害两名日本公民，美国已明确表示谴责，对这种威胁感到愤慨。我们要求伊斯兰国确保两位日本平民的安全并释放他们。克里国务卿几个小时前与日本外相通了电话，美国重申坚决支持日本政府与他们全面合作。
拉塞尔还说，当一个国家代表公正和自由的时候，他们绝不是孤立的。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遇到袭击，这个事情呢，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大规模声援言论自由的民众示威，同时也引发了小规模的谴责这个漫画杂志的集会。一些穆斯林认为这些漫画亵渎先知。那么，在中国，无神论政府对言论自由实施严格的官方限制，示威活动在那儿呢，似乎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北京的报道。
《查理周刊》在八名编辑人员遇害后出版的首期刊物已经发行了700多万份，巨大发行量反映了他所得到的支持。许多人把买一份《查理周刊》看作是反对让这副刊物闭嘴阴谋的具体行动，但是一些穆斯林对这家刊物再次以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作为封面表示了愤怒，有些人认为这是亵渎。这些在言论自由问题上酝酿出的分歧也出现在政府严格控制出版物和互联网的中国。在中国当局看来，巴黎的袭击行为证明了对新闻出版不加限制的危险。官方新华社发表的社论断言应该对言论自由有所限制。这篇社论说，如果人们在放任自由的同时对自己有所限制并且尊重他人，这个世界上的悲剧就会少一些。人们当然不会期待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会倡导新闻自由的价值。大赦国际的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认为，新华社的反应也回应了北京有关国家主权的观点。
As they put it, the world is diversified and every religion and culture has its own core values.
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多样性的，各种宗教和文化都有其核心价值，所以我认为他们所要做的是要强化这种观点，即不同国家和文化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其他国家需要予以尊重。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驳斥外国有关中国严厉限制政治自由的批评，说其他国家无权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管理中国的公民。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倪伟平说，查理周刊事件凸显了中国认为其他国家也有权像他们那样进行限制言论自由。他说，中国把穆斯林对查理周刊漫画的愤怒反映与中国政府拒不接受外国批评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意思是说，西方媒体要尊重这样的事实，即在别人看来对先知穆罕默德的描绘可能令人反感，同时他们也需要尊重中共的核心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所涉及的一切。中国官方支持的《环球时报》发表题为《言论自由狂热可能加剧冲突》的社论，批评西方维护言论自由。 这篇社论说，人们建议法国社会有必要克制，不要再化穆罕默德，防止把追求自由表达变成一种宗教。环球时报的社论还警告说，不加克制的言论和媒体自由会使欧洲出现更多的暴力和冲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程晓和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不重视其他国家公民社会的历史，而中国对言论自由的看法深受到中国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影响，这是就是为什么中国对巴黎恐怖袭击的反应跟其他国家反应不大一样的原因。
Chinese people also need to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s in Paris.
中国人需要了解巴黎的政治文化，巴黎人享有高度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我认为一些中国人不知道法国具体的政治文化，法国发生过倡导人权自由的大革命，我认为中国人民的确应当了解这一点。鉴于政府的审查制度，衡量中国民众的反应非常困难，但是袭击事件之后，有人在网上对言论自由表示支持，不过也有人质疑，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像上星期巴黎百万民众一样举行游行以示团结，因为北京禁止这类集会举行。中国近年来也遭受了几次恐怖袭击行动，当局称发动袭击的组织为反国家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去年被政府称为穆斯林恐怖分子的一批蒙面男子和妇女，在中国的云南省的一个火车站用刀杀害了30人，许多人将那次袭击称为中国的911事件。研究中国社交媒体问题的作家陆若恒说，一些网上评论人士渐渐对巴黎袭击事件后所出现的大量同情表示反感，他们说为什么中国的恐怖事件没有得到类似的同情。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China has also suffered terror attacks, and why didn't the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为什么美国和欧洲没有对中国的受害者大量表示同情？这是不是一种双重标准？随着事件的发展，西方新闻报道中逐渐出现越来越多这样的反应，这也是中国人的反应，内容也是有关双重标准问题。对中国在以穆斯林占多数的新疆地区的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新疆发生的恐怖袭击与其说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团体发动的全球恐怖运动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对政府强硬政策的反应。中国政府宣称，数百名新疆维吾尔人试图加入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行列，防止中国境内未来发生袭击依然是北京关注的一个焦点，程度超过对保护言论自由或者举行团结反恐集会的关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向共和党领导的新国会在星期二发表了国情咨文讲话之后，过了一天呢，他就启程前往中部保守地区，推动一个振兴中产阶级的计划，这是他的国情咨文讲话的中心议题。奥巴马星期三从华盛顿前往爱达荷和堪萨斯州走访两天，他将告诉民众，每个人都会从经济复苏中受益。美国经济过去几年来一直低迷，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总统特意选择了保守的州作为年度国情咨文讲话后出行的首站。奥巴马在星期二晚间的讲话中对议员们和数百万观看电视转播的观众们说，现在是将衰退和战争这一页翻过去，共同努力振兴美国中产阶级的时候了。他提出了诸如向富人提高税收、向学生提供免费就读2年社区大学的政策。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贝纳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个月在国会两院发表演讲，阐述伊朗和激进伊斯兰主义构成的威胁。但是呢，在发出邀请之前，贝纳没有跟白宫就此进行磋商。贝纳星期三宣布邀请内塔尼亚胡2月11日到美国来演讲。 共和党是主张美国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制裁措施，而美国跟其他世界强国试图通过谈判跟德黑兰达成协议，以防止伊朗制造核武器。内塔尼亚胡是伊朗的强硬敌手，经常表示担心美国可能在持续几个月的谈判中对德黑兰做出过多让步。内塔尼亚胡曾经两次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但是贝纳这次邀请同时呢也是对奥巴马总统的挑战。奥巴马反对新国会对德黑兰实施更多制裁。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这次邀请内塔尼亚胡的方式似乎不符合正常程序，因为按照惯例，一个外国元首在访问一国家之前会先跟该国元首联络。贝纳则表示，奥巴马指望国会在他跟伊朗达成糟糕协议时袖手旁观，但是贝纳说，我们不会这样做。有关于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演讲里面谈到了伊朗核项目的国际谈判问题呢，这也是美国议员们所关注的焦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二晚间结束在华盛顿国会山的演讲后，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说，奥巴马在演讲中极其关注的为美国家庭提供机会和繁荣，并强调他计划帮助中产阶级。但今年赢得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参议员们对奥巴马如何为实施有关的计划提出资金提出了质疑。参议员加德纳反对通过增税筹集资金。
总统已经在任六年，但情况越来越糟糕，人们为了收支相抵不得不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我们需要确保不给努力工作的美国家庭和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增税，但遗憾的是增税似乎是总统唯一的计划。
奥巴马在谈到伊朗问题时说，对伊朗实施新制裁几乎等于宣告谈判失败，但一些议员主张对伊朗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加德纳说，目前的做法对伊朗做出太多的让步，却没有从伊朗得到足够的回报。民主党参议员恩格尔也主张对伊朗实施更多的制裁，几年来制裁使伊朗经济受到了损害。
我一直认为，而且现在也仍然认为，是制裁伊朗做到了谈判桌之前，进一步的制裁能够迫使伊朗以更大的诚意谈判。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伊斯对奥巴马总统的全球反恐努力提出批评，说总统急于宣布战胜圣战组织。民主党众议员斯科特也对奥巴马的反恐政策感到不满。
I would have loved to have seen him come out.
在世界舞台上被认为是立场软弱，他是伟大的人，但你不能按自己对世界的期望制定外交政策，你必须根据这个现实的世界制定外交政策。
一些议员支持奥巴马，包括民主党参议员伯克瑟，他说奥巴马在谈到美国领导团结一致的国际社会对抗恐怖主义威胁时展示了领导风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目前正在试图说服国会两党给予贸易谈判快速通道授权的奥巴马总统表示说，快速发展的亚太经济地区的贸易规则是应该由美国而不是由中国来决定。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里面还提到了跟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目前为止，奥巴马总统六次国情咨文里面每一次谈到中国，虽然有的时候呢讲得很简短，但是都反映出美国对美中关系的重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醒国会，如果不尽快通过美国与亚太国家的贸易协议，这一地区的贸易规则可能就会由中国来制定。
Today our businesses export more than ever.
今天美国企业的出口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出口可以创造更多高薪就业机会，但同时中国希望为目前世界发展最快的地区制定规则，这将陷我们的工人和企业于不利之地。
奥巴马政府目前正在与亚太十一个国家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在这一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个伙伴关系中并不包括中国。为了推动自由贸易谈判，奥巴马总统敦促国会给予他贸易促进授权。
我们应当来制定贸易规则，我们应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两党赋予我贸易促进授权，来保护美国工人。 与亚洲和欧洲等地的国家签订强有力的贸易协定，不仅仅是自由贸易，而且是公平贸易。
贸易促进授权，也就是所谓的快速通道授权，指的是由行政部门谈判国际贸易协议，国会只能投票批准或不批准，不能进行修改或阻止。很多国会议员，包括民主党人，对促进贸易授权持反对态度。国会独立党派参议员桑德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近二十年来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只对大公司有利，对工人不利。
实际上，自2000年，美国损失了60000个工厂和数百万良好的就业机会，因为这些公司把他们的工厂搬到了劳工廉价的国家。
桑德斯参议员说，他并不是反对中国，不过作为议员，他要争取美国公司重新在美国投资，为美国工人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
那些因为中国劳工便宜就把工厂搬到中国的大公司，你可以记住我的话，他们很可能因为越南劳工更便宜而把中国的工厂关闭搬到越南。
民主党众议员埃里森也对自由贸易协议谈判持怀疑态度。
我希望行政当局能解释这项贸易协议能给普通劳工带来什么好处，我正在等待他们进行解释，也期待对话。
奥巴马总统对于担心自由贸易协议会损害美国利益的人说，
全世界95%的消费者都住在我们的边界之外，我们不可能把自己与这些机会隔绝起来。超过半数的制造业主管都表示，他们在积极寻求将工作机会从中国转移回美国，让我们再给他们一个理由来达到这个目标。
对于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谈到不应该让中国制定贸易规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说，中方一向愿本着互利互赢的原则，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对在经贸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愿本着坦诚务实、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解决。奥巴马总统历年来的国情咨文每次必谈到中国，例如他在2014年的国情咨文中说，
世界各地商业界领袖十多年来第一次得出结论，中国不再是全世界最好的投资国家，美国才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讲话中呢，谈到美国必须要制定贸易规则，而不是由中国来制定，这个讲话呢也是相当受到注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正在试图克服来自国会两党对其快速通道授权的意见。他星期二发表国情咨文时表示，如果美国让中国占了上风，美国工人和企业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奥巴马总统呼吁国会两党给予他促进贸易的权限。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两党赋予我促进贸易的权利，来保护美国工人与从亚洲到欧洲的国家签订新的贸易协定，不仅仅是自由贸易，而且是公平贸易。
奥巴马表示，过去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常常是不尽人意的。他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想要夺走美国在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中国不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框架的成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美国与11个贸易伙伴正在谈判形成的贸易框架，其目的是在诸如工人权利、工作环境和降低贸易壁垒方面设定共同的贸易准则。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与 APEC 国家达成更广泛的贸易协议。奥巴马总统说，中国试图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制定规则，而这些规则应该由美国来制定。正在谈判中的太平洋协定将为包括环境和医药专利等所有领域设定贸易规则，其涵盖范围包括占全球经济总量40%的国家，是世界贸易总额的1/3。与此同时，美国正在与欧盟国家谈判一项贸易协定。总统快速通道授权的支持者与批评者都在游说国会议员。来自马里兰州的 斯丹尼·豪耶议员是国会众议院排名第二的民主党议员。豪耶议员表示，白宫必须考虑民主党人对贸易协议可能会伤害美国就业与工人工资的担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近年来在亚洲采取再平衡的战略，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因为要抗衡中国在区域的扩张。但是现在有分析认为，美国为了跟区域国家联手应对中国，却很少去公开批评这些国家领导人反对中国的言论。但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却支持台湾主张跟中国亲近的领导人，这种政策跟美国重返亚洲的目标是不合调的。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日本外交官杂志1月18号一篇评论说，华盛顿的对台政策已经过时，因为它和美国在亚洲其他地方的政策完全不同调。文章说，在北京为其海洋领土主张和资源需求采取更为挑衅的政策之际，亚洲地区发生冲突的几率在不断提高，而美国支持国民党的做法很可能到头来让台北成为美国在全亚洲盟友中立场最接近北京的政府。这篇由台湾视角博客作家迈克尔·特顿发表的评论说，奥巴马政府批评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的作为，却很少对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或印尼领导人拒绝中国扩张的言论做出相同的公开批评，但唯独对台湾，华盛顿采取了相反的做法，批评台湾那些抗拒被中国吸纳的反对派，却去支持亲北京的政党。评论说，北京当局在民进党执政时期成功的让华盛顿接受其认定将引发台海紧张的责任归咎于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的挑衅作为，达到将美中之间的紧张转移到美台关系的战略目标。台湾民进党在最近的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民进党在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的前景大为看好，但这也引发北京对民进党重返执政的不安，以及华盛顿对台海可能再度紧张的担忧。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总裁格林最近在该中心一场亚洲政策研讨会上表示，他对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台湾总统选举时利用《金融时报》专访的机会去批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做法感到失望。他希望华盛顿能够在下一次台湾总统选举中谨言慎行，支持台湾的民主过程。格林说，
I think it would be very important going forward to put as a first and foremost.
我认为把尊重台湾民主过程列为美国的优先政策极为重要。美国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表达对两岸关系和美台关系的期望，有些可以公开，有些或许不公开。不过，美国政府的做法必须比上一次更为谨慎，更严守纪律。
与此同时，台湾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上周末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受到北京的热情祝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贺电中呼吁国共两党巩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之共同政治基础，加强交流，共成民族复兴之伟业。官方新华社也以大篇幅报道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结果。不过，《华尔街日报》在18号的报道中说，北京对国民党新任党主席朱立伦的热烈欢迎，以及对两岸关系能开启新局面的期盼，对朱立伦本人不见得是一个助力。报道说，由于国民党在最近台湾地方选举中失利，朱立伦不但面临必须重新整顿国民党的巨大挑战，还要改变台湾人民对国民党过于讨好中国的印象。尽管朱立伦对于是否可能与习近平见面不露口风，不过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对法新社说，在目前的气氛下，去中国访问或与中国领导人见面，对朱立伦都不会有加分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来我们看看美国军事方面。美国的五角大楼官员说，美国即将选定国防承包商，开始研发跟制造新一代的远程轰炸机。官员们说，按期在未来20年全面推出新一代远程轰炸机，这对美国在军事上超越潜在对手非常的重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过去30年来，形状诡异的 B-2 型远程轰炸机一直被认为是美军空中作战优势的象征，和美国战略核威慑三大核打击力量之一。它具有高度的隐蔽能力，能携带数千磅精准炸弹或者是核弹，可以不经空中加油飞越10000公里，经一次空中加油后可以打击全球任何目标。不过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士将军上星期1月15号说，由于面临来自其他国家军事科技的挑战，每架造价20亿美元的 B-2 型轰炸机20年后将保不住美军的远程空中作战优势。
B-2 将会变得老旧，虽然跟 B-52 相比我们的 B-2 还算年轻，但是跟15至20年后会出现的其他飞机相比 ，B-2 会显得老旧。
国防部长哈格尔上星期1月13号在访问 B-2 型战略轰炸机主要连队所在地怀特曼空军基地时说，研发新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对美国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军事现代化，需要提升军力和武器性能，确保我们的作战平台一直领先我们的竞争对手。
五角大楼表示，研发新一代远程轰炸机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空军部部长詹姆斯说，国防部将在今年春夏之交宣布由哪一家国防承包商引领这项巨大的研发项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各位听众，菲律宾在星期三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议水域几个珊瑚礁上进行大规模的填海工程，他们担心中国的行动可能加剧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外长伊万加西亚说，中国在有争议水域进行的填海活动显然违反了中国2002年与东南亚国家达成的协议。
菲律宾一贯主张在这一地区实施法治和国际法，我们不打算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寻求和平解决那里的问题。为此我们一再向国际社会明确表示，中国的填海活动不是朝着推动我们共同利益的积极发展。
加西亚是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五届美菲战略对话结束时讲这番话的。在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上，菲律宾国防部副部长巴迪诺也表示，中国继续扩大在争议地区的大规模填海行动，这不利于寻求解决争端的努力，无法让人理解为是自我克制的行为。马尼拉和华盛顿是这一地区两个最亲密的传统盟友。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届美菲战略对话会议上，美国和菲律宾两个官员讨论了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水域的争端，认为中菲两国的争议可能成为亚太地区冲突的爆发点。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中国的填海工程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各生所国的持续关注，也不仅仅是东盟及东南亚国家的关切，而是所有太平洋国家的关切，其中尤其包括美国。坦率地说，包括所有那些依赖航海和航道自由以及信奉海上合法通商不受阻碍的国家的关切。
中国声称对几乎所有南中国海地区拥有主权，这一地区被认为富含矿物、石油和天然气，除中国之外，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台湾对这一地区也有主权声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我们看两则短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星期三裁定，从中国和台湾进口的光伏产品对美国的相关产业构成实质性的损害，美国将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反补贴关税，同时对来自台湾的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这是美国有关这个投诉的最终裁决。 总部位于德国的光伏巨头企业太阳能世界的美国分公司在2012年向美国商务部提出投诉，要求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光伏电池进行双反调查。这个投诉导致美国市场上来自台湾的光伏产品数量激增。太阳能世界一年前第二次投诉，指责中国生产厂商把业务转到台湾以规避关税。美国商务部去年12月公布的调查显示，美方认定中国大陆厂商的倾销幅度是26.71%-164.04%，补贴幅度是27.64%-49.78%，台湾厂商的倾销幅度则是11.45%-27.55%。在另外一方面，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第45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正在进行中，包括有40多位政府首脑在内的2500多名各国的政商领袖呢，出席了本次的年会。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世界经济论坛第45届年会1月21号在瑞士小镇滑雪度假地达沃斯开幕。来自146个国家的2500多名政界和商界领袖参加本届年会。这次年会的主题为全球新局势，与会者将围绕这一主题就全球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融合、气候变化、互联网的未来以及当前主要时事议题展开讨论。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说，
我们到此是要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去审视全球议程，特别是要从已经发生的事件中去审视。这就是为什么本届年会的主题被称为全球新局势。
共有40多位政府首脑将出席本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和中国总理李克强。李克强于当地时间1月20号下午抵达瑞士，这是中国领导人时隔5年再次出席论坛年会。预计李克强的发言将阐述中国对国际局势和世界经济的看法，并介绍中国的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出席了瑞士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那么他在演讲中，他表示，在外界认为中国对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进行挑战之际呢，他表示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还有公认的国际准则是不能打破的。他在讲话中还希望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放心，他说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有关报道。
李克强星期三在达沃斯举行的第45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说，目前世界远非太平，地区热点、局部冲突以及恐怖袭击此起彼伏。他说，为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二战之后形成的国家秩序和国际准则必须得到维护。
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普遍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必须维护而不能打破，否则繁荣和发展就无从谈起。
他还强调，
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地区稳定，无意与任何国家一争高下。
许多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一些动作，以及中国日渐增长的军力，将对二战之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这不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不会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中国副总理汪洋不久前也表示，美国依然是世界的领导者，中国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李克强在讲话当中还分析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势。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则必须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为此要坚定不移地推动结构性改革。
自2014年年中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强调经济增速回落的新常态。李克强说，刚刚过去的2014年，即便是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强刺激措施，相反坚定地推行了强改革措施。根据1月20号中国官方发布的最新数据，2014年中国经济增幅为7.4%，为24年来的最低增幅。外界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会拖累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转型甚至会对其他经济体造成冲击。李克强强调，即便中国经济以7%的速度增长，增长基数也超过5年前以10%的速度增长的基数。他说，中国经济在合理的区间运行。李克强说，2015年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中国仍然会着眼于长期的中高速增长，提升发展的质量。他谈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潜在风险，他说，中国的地方债务的7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有资产保障，而中国正在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他向与会者传递了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我这里要向大家传递的信息是，中国不会发生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李克强在讲话当中将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与30多年前的中国农村改革相比，另外他还把中国目前的改革与瑞士达沃斯有名的滑雪运动相比，都需要速度、平衡和勇气。这是李克强时隔5年再次出席在达沃斯论坛年会，共有40多位政府首脑出席了本届年会，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等。同时，中国还派出了80多人的强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华为总裁任正非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等等。本届达沃斯年会也出现了数个以中国为主题的研讨会，任正非和马云都将发表讲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德国《时代周报》前驻北京记者安可欣，他的中国籍助手张淼在3个多月前被中国当局逮捕。安可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这个事件中，最让他感到恐惧的是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美国之音记者莫允从华盛顿做了采访报道，下面就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3个多月前，安可欣还是德国《时代周报》的驻京记者。9月下旬，他和中国籍的新闻助手张淼前往香港追踪报道战中运动。他们走在抗议的人群中，张淼在报道后戴上黄丝带，与抗议人士合影，并在微信上发送有关战中的照片和评论。10月1日，张淼先行回大陆，但第二天他就在前往北京郊区一个支持战中的诗歌朗诵会的途中被警方逮捕。安可欣得知消息后，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和关系，包括编辑部和德国大使馆，设法打听张淼下落并营救他，但屡屡碰壁，他自己反而成为中国安全部门的审讯目标。在1个多星期的4次审讯中，他被暗示是战中策划者，甚至是间谍。最后，他决定离开中国，返回德国。这是安可欣最近发表的一篇长文中叙述的主要内容。这篇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标题为《他们抓了张淼，我的助手如何卷入北京的国家安全机构，我如何见识中国的官方机构》。文章以德、英、中3种语言刊登在《时代周报》网站上。对于张淼被捕的原因，安可欣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他并不是很清楚，但他猜测很可能与参加支持战中的诗歌朗诵会有关。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我觉得因为他4月2号去了一个诗歌朗会，一个就是战中的诗歌朗会，这是在北京附近的一个郊区，所有在那边抓的人一共是4个人，他们都跟那个诗歌朗会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但是具体我不知道，因为公安局跟我说的是 他是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是中国官方抓捕政治异议人士时常用的罪名。安可欣说，他不认为张淼未登记身份是被捕的一个原因。不过他在文章中对此有所反思，他写道：我现在自问，原本是不是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的保障，当局肯定会利用这一点，我觉得很内疚。中国外交部在被问及张淼被捕一事时曾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对张淼进行依法处理。对此安可欣说，
到目前为止，所有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在这个案件里面没有被尊重的，他们完全所有的过程不是按照刑事诉讼法，不是按照中国的法律。
那么作为新闻业者的张淼参加支持战中诗歌会，戴黄丝带与战中支持人士合影，是否偏离了记者应有的中立立场？安可欣表示，张淼的做法只是职业原则问题，但不能构成他被捕的理由。
我觉得一个记者应该是一个旁观者，他怎么错，可能工作的一个原则来说，我们可以讨论这个是对还是不对。但是那个问题是，他是被逮捕的。然后如果我们看到被逮捕的原因，我们应该看中国的法律跟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然后在中国没有一个法律禁止你戴那个黄色丝带，而且没有一个法律禁止你发什么照片。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用司法的刑事诉讼法的方式逮捕这个问题。
对于自己被审讯，安可欣表示，让他难以忍受的，与其说是审讯时的威胁与恐吓，还不如说是那种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不安全感。
从我的经验来说，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我感受到这样的经验很恐怖。我自己感觉到这个感觉可能是怎么样，完全都没有安全感。我感觉到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除了这种不安全感，安可欣说，促使他决定离开中国的还有其他几方面的原因。
我自己觉得没有安全，但是我也，比如说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些人跟我说啊，他们现在最好有一段时间不联系，可能因为我知道现在你是被监控的，然后可能对我自己来说也会带一些麻烦。我觉得其实有一点想严格的时候，不要说一些人不好，但是我就觉得啊，我不要当一个带别人的麻烦的人。再加上记者的工作在中国都是比较敏感，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在这样的一个会被监控的环境里做我的工作，我没法做得好。而且我觉得我从德国可以更好的帮助苗。
尽管自己经历了这些遭遇，安可欣还是表示，他希望将来能再回到中国工作。
以后我能想象回中国工作，因为我还是很喜欢中国，而且我在中国有非常好的朋友，我的这个文化非常喜欢，我非常喜欢我在中国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对一个记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多元化、非常有意思的国家，但是我一定要等，不知道多少年，但是肯定不是马上。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和国际记者联盟谴责中国政府拘捕张淼。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名美国记者也是作家，叫做何伟，他的英文名字叫彼得海斯勒。这个人1996年到1998年曾经在作为美国和平队成员在重庆的涪陵教过英文。1999年到2007年，先后担任《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还有《纽约客》杂志等美国媒体的驻北京记者。2011年十月，何伟跟家人移居开罗，目前他仍然是《纽约客》杂志特约撰稿人。 国家地理杂志的特约作家。何伟一共有四部关于中国的著作面世，堪称是一名中国通。两天前，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何伟：埃及与中国的比较》这篇专栏文章。文章援引何伟的话说，在埃及生活的经历改变了我对中国的看法，我对坚如磐石的中国制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不是以好坏作此判定，我只是想简单的指出中国制度是相当稳定而且深入人心的。引述的文字还包括，当你审视中国的国家力量时，你可以从正面和负面两个角度切入，因为国家政权的强大和深入，政治基础的稳定和有效，人民在体制下生活的经验，中国更可能成功完成大变革。到埃及后，我更加赞赏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国的教育虽然有很多不足，但基础教育令人印象深刻，而这却是埃及的一个核心问题，埃及文盲率超过25%。以上引述的这些文字明显的是为中国政府和中共体制唱赞歌。但是何伟本人星期二在脸书网站上澄清说，中国日报记者曾经采访过他，主要让他谈谈过去一年的思考和感想。他没有写过中国日报上刊登的那篇文章，而且中国日报断章取义的在文章中引用了他的言论和观点。何伟说，中国日报的文章删略了他谈话的关键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何伟认为在中国做出政治变革更加困难，因为中国的体制比埃及更为牢固，因此缺陷也更加根深蒂固。何伟在脸书上写道，我说的话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反腐风暴将会失败，因为中国没有解决其体制缺陷。美国之音记者发现这篇文章已经从中国日报的网站上撤下，但是在新华网等中国官方中文媒体上，这篇文章依然是赫然在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新闻自由跟国家安全出现冲突的时候，要如何取舍呢？上星期即将卸任的司法部长霍尔德宣布要修改检察官指南，清除了在传唤记者方面的漏洞，检控当局想要强迫记者交代消息来源就变得更加的困难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长达约7年之久的《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里森揭露中情局丑闻一案，上周一有了结果。记者里森将不会再被要求出庭作证，指认他的线人。随后，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于周三宣布，将修改司法部指南中针对新闻媒体的内容，为记者提供更多保护。里森曾两度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在他2006年出版的《战争状态》一书中，披露了很多中央情报局的秘密，例如中情局在战前已获知伊拉克没有核武器的事实，以及中情局在伊朗的失败行动等。这些敏感信息之后为里森招来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法院传票，让他公开书中内容的信息来源，但是里森拒不出庭，坚守与消息来源之间的保密协议。此案在美国引起了大家对于国家安全以及新闻自由的热议。2014年早些时候，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干预此案的态度，让人们不禁为里森捏把汗。他是否会因为拒绝透露信息，面对藐视法庭的指控而被捕入狱？现在纽约时报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落地，司法部长霍尔德将里森从这个中情局泄密案中解脱出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大卫·波森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里森没有被强迫出庭指证，但是在法律上，此案作为先例，以后还会让记者们烦恼。上周三，当霍尔德宣布修改指南时，他说，修改后的指南会在职责为保护美国人民的执法机关和保证信息自由流通的新闻媒体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霍尔德与新闻行业的代表们不断商讨，最终得出新的方针。如果案件调查人员想要从使用机密文件和秘密信息来源的记者那获得信息，那么他们需要司法部长的批准。 在旧的司法部指南中，需有部长亲批的那项政策适用于普通的新闻采访。何谓普通，难以界定，不免留下了一个漏洞。而修改后，这一政策将适用于所有的新闻采访活动，这也就意味着记者和他们的线人获得了更多的保护。史蒂夫·阿夫特古德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政府保密项目的主管，他认为霍尔德此举赋予了新闻媒体更多的自由，而将重点转向惩罚那些没有得到允许私自泄密的人。法律专家波森则说，
霍尔德这么做一方面证明他对于新闻界的担忧是敏感的，另一方面也阻止了这类法案的及时通过。
他分析称，若是霍尔德没有做出改变，记者和倡议人士反而会更加努力去促成新闻记者保障法的通过。美国已有49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出台了保护新闻记者的信息来源的条例，但是尚未通过这方面的联邦法案。即便是在这些现有的各州条例中，国家安全机密仍是一个特例。如何平衡政府保留机密的需要和记者披露新闻故事的渴望，是一个无法立刻得出答案的复杂话题。波森告诉记者，美国的法律从书面上来看是非常严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有包括1917年间谍法在内的法案，从未真正因为发布机密信息而追究新闻记者。啊，
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导播张燕，我是赵婉成。两小时后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还有我们的时事经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气候变化越来越成为全球社会经济安全的威胁之一。克里国务卿最近访问印度期间警告说，气候变化已经在全世界造成严重的破坏。他说，气候变化正在破坏商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正在造成农民减产，正在导致保险公司支付难以置信的保费。气候变化正在提高做生意的成本。请相信我，如果气候变化继续保持目前的趋势，我们将看到气候难民将为争夺水源、寻找食物和新的机会而互相争斗。初看上去，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是一项花费昂贵的工作，但这是由于我们很少计算使用化石燃料的真正代价，很少有人考虑成千上万儿童得肺癌，成千上万成年人死于空气污浊所导致癌症的代价。我们也没有考虑沿海地区被越来越猛烈的风暴所摧毁，很多地区发生的无情干旱导致牲畜死亡、庄稼枯萎，甚至摧毁整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克里国务卿说，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这个问题，主要污染排放国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有超过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发展中国家。克里国务卿表示，必须要做的事情和产生效益可以两者兼得，通过朝着创建清洁能源经济的目标迈进，我们可以创造就业，拯救生命，降低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同时还可以盈利。我们有技术，我们知道怎样去做，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愿意做出这一选择的政治领导层。克里国务卿说，做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抉择可以带来数不胜数的好处，坦率地说，几乎没有负面作用。如果我们顺应现实做出选择，事实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这一方案被称为可持续能源政策。我们在一起能够创建一个氛围，在这个氛围中，我们所有的公司在不仅为印度，而且给无数需要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国家带来创新科技、设备、资本和知识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